在这一刻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了圣约中上帝宗主君王的王权，以及基督附庸君王的王权，已经探索了启示录是怎样凸显上帝对他约民的恩慈。所以到了这里，我们准备来看第三个主要话题，上帝要求我们身为他的国民表现出来的忠心。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至少有三个特征是对应古代宗主君王和附庸君王所立的协议或约。上帝对我们这些他子民的恩慈，上帝要求我们作为他附庸国应当有的忠心或顺服，以及以赐福回应顺服，以咒诅回应悖逆的后果。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关注上帝要求他施恩惩救的百姓来忠心侍奉他。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是清楚教会与上帝的圣约关系。他写启示录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鼓励小亚细亚众教会在面对挑战时，至始至终向上帝忠心。他要他们记住上帝已经向他们显出的一切恩慈，以及上帝要给他们的祝福，好使他们在生活上对主忠心顺服。你从上一课还可以记得，启示录写到他们的众教会面对着许多试探，要让他们在向上帝尽忠方面妥协。约翰起初的读者面对至少四种试探，让他们对上帝不忠。第一，行业工会有他们自己的庇护神，他们要求成员拜这些假神，这就试探信徒去参与偶像敬拜，好使他们可以有机会工作和做生意。第二，罗马帝国要求所有的臣民拜他们的众神和皇帝，这试探基督徒去拜异教的神，以避免政府惩罚。第三，犹太教向基督徒施压，要他们抛弃基督。犹太教得到特别许可免于异教崇拜，而基督教一开始是受这种豁免的保护，但是觉得犹太教使自己和基督教保持距离，这种豁免就不再适用在教会身上。这就试探许多犹太基督徒为了逃避罗马逼迫而放弃基督，重回传统的犹太教。第四，罗马帝国内被盗的基督徒参与异教的做法，性方面的淫乱，妥协他们的信仰，他们鼓励其他人效法他们犯罪。这些试探带来极大的挑战，挑战小亚细亚众教会的中心。在这环境中，约翰写启示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除去他们对这些与上帝竞争团体的效忠，加强他们对上帝的忠诚。我们来查看忠心这个主题，要关注整本启示录中讲到忠心的两种首要表现形式，坚忍和敬拜。让我们首先来看启示录中要人坚忍的呼吁。坚忍可以定义为虽然遇到试探、反对或挫折，仍然在信念和行为方面向上帝忠诚。坚忍就是胜过要使我们放弃相信上帝，以全然和最终的方式背离他的任何和全部势力。约翰回应小亚细亚信徒面对的许多试探，反复呼吁读者坚忍得胜。这些劝勉可以在启示录二到三章给众教会的每一封信中找到，也贯穿启示录余下的部分。在这些信中，我们在启示录二章七、十一、十七和二十六节，还有三章五、十二和二十一节中看到这点。我们也在像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十六章十五节、十八章四节、二十章四节、二十一章七节和二十二章七、十一和十四节的地方看到这些劝勉。说坚忍是整本启示录中其中一个最突出的主题，这并非夸张。
In the central part of Revelation,
启示录的中间，我们看到好多关于得胜的字眼，就如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里常提到的，例如启示录十一章七节和十三章七节，我们看到那个邪恶的兽胜过圣徒，就是胜过神的见证人。但是在十二章十一节，我们从天上的视野来看同样的这个征战，而这次是圣徒们胜过兽。从上下文中我们知道，他们是借着羔羊的血和他们自己所见证的道而胜过他的。他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死。启示录接着说，这些得胜者是站立在上帝的宝座面前，因为他们如同被杀的羔羊那样胜过那个兽。羔羊也是得胜的狮子， 但他却是被描述成羔羊的样式，如同狮子的羔羊乃是因着寻道而得胜。同样的，这些属于上帝的人不是借着自己与世界作战，而是借着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和自己的见证而得胜。即使世界以恶对待我们，我们因着属乎上帝而能够胜过这样的恶。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各有不同的试炼要去胜过，我们也是如此，各面临不同考验。我们可能会嫉妒其他人的考验，或是害怕承担另一些人所受的试炼，但是我们有自己的考验，而我们每个人都蒙召要胜过这些试探。不管遭遇什么考验，启示录21章末了的应许是给予那些得胜的人。上帝如此说，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们要提到约翰在启示录中强调的五种坚忍，首先是在信心中的坚忍。圣经在希伯来书11章1节这样定义信心：信就是所望之实的实底，是未见之实的确据。每当我们生活的现实境况并没有反映出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那种保护、供应和祝福时，要我们来全心信靠上帝的确十分艰难。当事情对我们来说变得糟糕，我们很容易认为我们错了，我们受骗了，圣经中的上帝不真，我们不必也不值得向他忠心守约。今天有人这样认为，第一世纪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约翰写启示录的其中一个很大关注，就是要说服他的原本读者，事情真实的本质和表面看上去的情形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这世界比看上去要糟糕的多，上帝的国度比他们能够想象的任何事情都要好得多。约翰原本的读者面对很多试探，要他们去相信异教众神和罗马帝国这样的事是要得到福气的很好来源。从表面来看，他们是很强大的势力，让人有安全、欢乐和兴旺。与之相比，基督徒的生活艰难，信徒要做生意很难，他们受到政府逼迫，教会没有给他们任何像这世界欢乐一类的事情，而这些他们是可以从异教徒那里得到的。这些试探很容易让小亚细亚的教会放弃对上帝的信心，把它与对世界的信心做交换。约翰回应这些情况，坚持鼓励读者在信心里刚强，他要他们坚信这个世界的体系不像看起来那样的好，基督徒的生活虽然可能看起来很艰难，但却是通向真正安全、欢乐和兴旺的唯一道路。这就是启示录反复把世界的有罪的势力和愿望描写成像怪物一样丑陋、欺骗和败坏的原因。是的，撒旦和跟从他的人间国度有着美丽的装饰，但如果我们看透他的真相，就会因为他们的丑陋深恶痛绝。情况今天仍然是一样的，不管罪是多么的吸引人，不管跟从基督的人生活如何艰难挫折，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信心中坚忍，相信上帝就是他自己说的那一位，他要做他说了要做的事。如果我们向他敬忠，他就要祝福我们。虽然在信心中坚忍是最重要的一种坚忍，但启示录强调真信心也在其他类型的坚忍中表现出来。例如启示录提到的第二种类型的坚忍，就是对上帝坚定的爱。启示录呼吁所有信徒保持对上帝活泼和坚强的爱心，例如在启示录二章十九节，推亚推拉教会为着在爱心和信心中表现出来的坚忍受到表扬。与之相对的是，在启示录二章四节，以弗所教会因着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而受到责备，这失败如此严重，以致主威胁要挪去他们的灯台，就是说他威胁要把教会除掉。启示录提到的第三种坚忍与我们向别人所做的基督徒的见证有关。在约翰那个时候，忠心基督的教会无可避免要与他们身边的文化形成鲜明对比， 所以约翰在启示录第二和第三章把教会描写成在世界的黑暗中发光的灯台，正如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教导我们的那样，当教会与世界妥协，他们就失去了鲜明的见证，这就大大熄灭了他们向世界所做的见证。我们在启示录七章十节看到类似的情况，在那里大批穿白衣的人站在宝座前赞美上帝，重复宣告他们曾向世界做了见证，愿救恩归于我们的上帝。人不能在凯撒或任何其他的来源那里找到救恩，只能通过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的作为找到。单单这个事实就让信徒的见证变得至关重要。不信的人需要明白他们自己的敬拜是虚假的，是受了误导，只有教会才拥有得到生命和盼望的真信息。启示录呼吁基督徒在其中坚忍的第四个方面，就是在道德纯洁上坚忍。我们可以在给教会的七封信中反复看到对道德纯洁的劝勉，例如在启示录二章十二到十七节，耶稣责备别加摩教会，因为他接纳了那些不仅犯了性淫乱罪的人，还鼓励其他人与他们一同犯罪。在启示录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耶稣责备老底家教会爱世界，因为他们看重财富和舒适超过对基督的忠诚。